王明道文库。第一册，窄门。
第四章，人我之间，二十五则。第十一，遵守规则。一个好基督徒除了凡事要遵行神的命令以外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也都当遵守那个地方的法律或规则。但是若有什么法律或规则是违反神的命令的，基督徒自然不当遵守。在国中做守国法的公民，在学校做守校规的学生，在商店做守店规的活友，在工厂做守厂规的工人，在任何机关或是团体服务都当遵守那个机关或是团体的规章。除此以外，到什么地方去游览应当遵守游览规则，到什么地方去参观应当遵守参观规则，小而至于乘车搭船也当遵守车船中的规则。无论到什么地方去，当留意将那个地方的规则细阅一遍，以便知道当怎样遵守。若是你因为未曾留意误犯了什么规则，以致受别人干涉，不但不可动怒，而且应当承认自己的过失，立即遵守。假使有别人违反什么规则，既不受惩罚也未遭干涉，你也不可因此效法他们。不可忘记你是基督的门徒。基督徒守法律跟规则，不是因为怕人的干涉和惩罚，乃是因为要在神的面前做清洁蒙爱的人，在世界上为主做发光的见证。当自己遵守规则，也当帮助别人遵守规则。不要因为某条规则无关紧要就轻忽不肯遵守。当记得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又当知道，凡当做的事，无论大小，都应当去做；凡不当做的事，无论大小，都不当去做。有些工人游览或是参观的地方，必须购票才能够进去。常常有人因为有亲友在里面做事，就借他们的关照，不买票就进去。这不但是违反那个地方的规则，而且还犯了偷窃的罪。基督徒绝不可这样做。有些人乘火车，因为在铁路局或是火车站上有认识的朋友，就借他们的光，不购票就乘车，或是买低等票乘高等车，或是索取他们不当用的免费票去乘车。这不但违反铁路规则，而且还犯了偷窃的罪。基督徒绝不可这样做。有些人寄递邮件，因为贪图节省一点邮资，就把信件夹在印刷件或是新闻纸内，照印刷件或是新闻纸的邮资寄递。 也有人寄递小的包裹，为图省些邮费，就未做货样寄递。这不但是违反邮局的规则，而且还犯了偷窃的罪。基督徒绝不可这样做。有些公共的地方出入是各走一门的，在这样的地方当从入门进去，从出门出来。有些地方行走有一定的路线，在这样的地方当循着所指定的路线行走。在路上行走，或骑车或驾驶车辆，应当靠右边走。不过在外国有习惯不同的地方不在此列。上下车船，或是在什么人多的地方行走，或出门进门，应当按着次序鱼贯而行，不可拥挤争先。乘计程车或是公共汽车的地方，不可跟司机谈话。乘车旅行的时候，除非搭客稀少，不可以占两个人或是多人的座位。在公众阅览书籍报章的地方，不可以高声谈话。到医院中看望病人，如果不是有特别情形，应当按照医院的规定看视病人的时间进去，也当按着时候出来。在医院的养病房中，不可以高声谈话。晚间骑车或是驾驶车辆，应该开灯。凡是必须购买月台票才可以入站的车站，都当购票入站。不要因为贪利违反规则，不要因为懒惰违反规则，不要因为轻忽违反规则。第十二，向人借贷。非遇万不得已的情形，不可轻易向人借贷。借贷的时候，应许人什么日期偿还，到时必须偿还，万不可过期，只失信用。如果到期实在不能偿还，应当向借主说明原因，请他原谅，万不可搁置不理，那是极不合理的事。借别人的钱或是东西，自己应当谨记在心，不可遗忘忽略，越早偿还越好。常见有很正直的人，借别人的金钱或是东西之后，竟然忽略遗忘，久不偿还。他们这样做并非有意亏负人，不过因为他们不在意罢了。但是在不了解他们的人，就难免看他们为不诚实，以致藐视他们。其实这也算应当，因为他们虽然不是有意亏负人，但实际上却是亏负人。向人借钱或是物以后，借主若向你讨要，万不可因此生气怪罪他。当纪念他肯借贷给你，就是待你有恩。如今他向你讨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常见人向别人借钱或是东西，经久不还，一旦借主来讨取，他们竟然因此发怒，责怪借主不该这样。这种以怨报德的行为是十分可恨的。借别人的东西或是书籍，应当加以爱护，比用自己的东西更当多加珍重，一点不可污秽损毁。如果不幸损坏，应当买新的来赔偿。当看污损向别人借来的东西是一件极不合理的事。向人借来的东西如果本来是伤残的，你若办得到，应当为原主修整了再归还他。向人借贷钱财或是物件，若人不肯借给你， 不可罪责人，怨恨人。当记得，别人借贷给你，乃是恩惠，不是本分。向人通信、借贷钱财、物件或书籍，不可忘记担负邮寄、汇兑等等费用。不可向人借贷，还是借主再受这些亏损。许多人在借贷这件事上，因为轻忽无知，以致失了自己的信用，亏负了别人，羞辱了神的名。你务要小心，不可重蹈他们的覆辙。从谁的手中借来的钱或是物件，偿还的时候最好仍然交给本人。恐怕你托别人转交，别人因为什么缘故未曾交到，在你想借来的财物已经偿还了，在借主却是未曾收到。如果借主肯询问还好，若是借主再不肯询问你，那么你虽然偿还，仍然等于没有偿还。向人借贷财物，如果借主出于爱心不要你偿还，而你看出他实在是出于诚意，就当接受他的爱心，不必偿还，只是不可忘记他的恩惠。第十三，借贷与人。不要怕借贷给别人，但是也不要乱借给人。怕借贷给别人是自私，乱借贷给别人是害人。不要借钱给懒惰不肯做工的人，不要借钱给有嗜好的人，不要借钱给说谎欺骗人的人。若有人向你借钱是为做投机的事业，不要借钱给他。若有人向你借钱是为浪费，好比做华丽的衣服、宴会亲朋、购买奢侈品等等，不要借钱给他。人有急难中的需要向你借贷，只要你有力量，就不可推辞。救灾恤邻是基督徒的天职，而且你也难免有急难中的需要。困苦可怜、无力自助的人向你借贷，你不可推辞，也不可指望他偿还，更不可向他取利。别人向你借贷，你如果看是不可借的，便应当诚实向他说明原因，并且劝诫他，不当设辞推诿，因为那不是爱人的道理。有人欠你财物，后来他的境遇渐渐困苦起来，无力偿还，你不可向他追讨，并当酌量情形向他施行豁免。不可将你代别人保管的钱财借贷给人，因为那不是你的，你没有权柄支配使用。如果你将别人的钱借给人，一旦原主来向你支取，你没有法子交付他，那时你必定要大大作难，而且你的信用因此要受极大的损失。不要将人托你保管的东西借给别人，不可因别人欠你的财物就侮慢他，那是极愚昧的行为。第十四，请人聚餐。你若要请人聚餐，当预先定准日期、时间跟地址，早几天就通知你所要请的人，或是口头言请，或是送请柬，或是用通知单通知都可以。聚餐以前，主人当谨记锁定的时日、地址、人数，早早安排妥当，以免遗忘或错误。到锁定的时候，主人应当早些到场，以便招待来宾，不可使宾客 来到的时候看见主人还没来到。如果所请的客人比较多，主人应当预先请定几个人帮助招待，以免主人到时不及应付，以至于来宾多而感到不便。来宾到场以后，主人不可只对一两个人或少数人谈话，应当顾到每一位来宾。虽然不能与每人长谈，但总当对每人周旋几句，以免来宾因主人冷淡的态度感觉不快。如果来宾中有老年人，主人更当特别殷勤招待他们。来宾中如果有彼此不相识的，主人应当为他们介绍，述说他们的姓名，或是略述他们的职业，或他们跟主人的关系。但是不要过烦，也不要说许多欲扬的话。以前入席让座，拉拉扯扯，推推让让，那种现象实在是无谓的。最好由主人指让，来宾便照主人所指让的入座，或是由主人预先写好每位来宾的姓名，按名放在席上，到时来宾按名入座。来宾入席之后，主人当发言，请某人领众谢恩，或是由主人亲自领众谢恩都可以。谢恩之后，主人当举筷让客，以后就可以随意进食。席位终了，主人不可以离席。如果有特别事故必须离席，应当向客人声明理由，同时请客人原谅。事毕之后，应当急速返席陪客。进餐的时候，主人当注意客人的需要，应当趁机跟客人谈话，而且应当顾到每位客人，不可只同一两个客人谈话。从前用自己的筷子为别人取菜是一件很不清洁而使人感到不安的事，基督徒同处当以诚实相待，最好免除这种陋习。如果席间有老人、盲人或是孩童，必须别人帮助他们，就当另备一双筷子专为他们取菜使用。餐后主人应当招待客人饮茶、谈话或是游戏片时，客人向主人致谢的时候，主人应当谢谢他们肯来。主人应当尽力帮助客人快乐，不可谈什么引起人不快活的感觉的话。若是客人中不幸发生什么言语上的冲突或是别样不快活的事，主人应当急速设法为他们消除，不可坐视不顾。酒是与人的身心有害的东西，基督徒请人聚餐切不可用，可以用茶、汽水、葡萄汁、果露等等代替。为这事一点不要怕惹别人的不喜欢。烟是与人的身心有害的东西，基督徒虽然不能禁止别人吸烟，但是总不可再为他们预备，为这件事也不可怕得罪人。若是做得到，最好在进餐之后，主人领客人做一个简单的聚会，读一段圣经，由主人或是预先请定的一位客人讲几句勉励众人的话，然后请一位领众人祷告。这种聚餐可以使来宾身心两受益，值得我们提倡。不过这种聚会时间不可太长，大约在十几分钟到三十几分钟之间最为适合了。第十五，被请聚餐。被请聚餐的时候，若是你不能去，就当及早向主人辞谢， 免得主人预备你的份。若是应许前去，到时务必按时前往，切不可到时不去，也不可迟迟前往。中国人赴宴总要迟到，这是一种卑鄙心理的表现，也是一种损人失信的行为，基督徒应当竭力戒除这种恶习。到别人的地方聚餐，不可只想受人的服侍，也应当遇机会就服侍人，就如帮助主人招待别的来宾等等的事。入席的时候，当照主人所指定的席次，站在自己的座位后面，等众人都得着座位的时候，一同落座。不可在别人未曾落座以前便先坐下。入席感恩之后，与众人一同举筷进食，不可自己先独自下手。举筷的时候，不可以先取上好的菜肴，应当先取次等的菜肴。不可先取大块的食物，应当先取小块的食物。不可用筷子在公共的盘或碗中把菜翻来翻去。不可夹过一块，看看不好，然后放下，再去取别块。不可只挑选好的取来为自己吃，这都是很自私而且失仪的事。聚餐的时候，若需要请人为你做什么，或递什么东西给你，当将请字放在那句话的前面。别人为你做了什么事，你当说谢谢。桌上面有什么你所喜欢吃的菜肴，不可吃得太多，要想到别人或者也喜欢吃。除非因为某种缘故，你有不能与众人同吃的菜肴，主人特别为你预备一些别种菜肴。进餐的时候，当找机会谈话，不可一言不发，好像你的心就注意吃饭一样。但是也不可以自己说话太多，要给别人说话的机会。进餐的时候，不可说什么使人不快活的事，也不可提到什么污秽不洁的东西，免得使别人不能好好吃饭。一次不可放太多食物在口中，口中有食物的时候不可以谈话。不可以张着口嚼食物，也不要使你的口发出吃东西的声音。若是主人在桌上为每个人预备两份筷子跟汤匙，你就当记住，用一份从公共的盘或碗里取菜取汤，用一份入自己的口。在你自己或者觉得不很方便，但是你当为别人的缘故这样做，并且我们确知这种办法在避免传染病上也实在是有益的。吃饭的时候，两肘不要放在桌上，以免妨碍别人。若是有老年人、小孩子或残障跟你同席，你当尽力帮助他们。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，当用手帕掩住口鼻。若不是主人特请你带着你的小孩去聚餐，你就不要带他们去，免得使主人到时候多感困难。如果你无法放下你的孩子，起初就可以推辞不去。你去赴别人的宴请，如果主人偶有招待不周，或是某种事物不能使你十分满意，你应当加以原谅。因为别人请你聚餐，并不是他向你当尽的本分。况且，他既请你去，必然不是有意侮辱你、苦待你，不过是他未能办理周到。并且你当想到，你自己也难免有这种待人不周的时候。 你被请聚餐，如果你过时来到，看见众人已经入席，你不但不可责怪主人，而且应当向主人道歉，请他原谅你未能按时来到。吃完饭或临走的时候，不可忘记向主人致谢。第十六，西餐规则。吃西餐的时候，若是你不熟悉一切的规则跟刀叉等物的用法，最好留意观看主人跟别位客人的举止，慢慢的效法他们。常见一些人自己既不知道一切规则，又不留心观看别人，以致弄出许多奇怪失仪的状态，同时他们自己却毫不在意，这种人真是愚蠢可笑。入席的时候，当离开桌子站立，听候主人指派座次。当主人将你的座位指给你看的时候，就走向前去，站在椅子背后，等每位客人都有了座位之后，大家一同落座。落座后不可开口谈话，当安静等候主人自己或者主人所请的一位客人领众谢恩。谢恩完毕，就可以取桌上所放的靠近你左手的饭巾，打开放在你胸前，免得食物或汤弄脏了衣服。这块饭巾也可以用来擦嘴，但是切不可用以拭涕或吐痰。进餐完毕，仍当将饭巾整齐折起放在桌上。有时主人不预备饭巾，却用纸代替，用这种纸的规则也和饭巾相同。饮汤，当用摆在你面前最大的汤匙，取汤缓缓送入口中。饮汤的时候不可使口发出声音，因为西方人看着是失仪的事。当汤在盘子里只剩余少许的时候，可用手将靠近你胸前的一边略略的敲起，那一边仍放在桌上，然后把汤用汤匙取净。喝汤的大盘切不可用手举起离开桌面，也不可用口进盘去喝，只可用汤匙舀起。但是如果主人用杯盛汤，就可以举起来进口去喝。饮汤之后，摆在你面前的大盘是为盛肉菜或是饭用的，可以按着食量取肉菜和饭放在盘中，等到众人都取得以后，一同动手去吃。摆在靠近你左手的小碟是专为放面包、奶油和果酱用的，当面包递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可用手取一块或是两块放在小碟里。奶油或果酱递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当用放在奶油盘或是果酱盘中的小刀或是小匙略取一些，放在你自己的小碟中，然后将那公用的小刀或小匙仍然放回圆盘。不可将放在奶油盘或是果酱盘中的小刀或小匙放在你自己的碟中，也不可用它抹奶油或是果酱在面包上。当用摆在你面前归你用的一柄小刀。若是桌上未曾设备这种小刀，就可用切肉的刀抹奶油或果酱在面包上。面包当用手拿起送入口中，不必用叉。叉子是为送食物入口用的，它的用途跟中国的筷子相同。刀是为切肉用的，若盘中没有可用刀切的食物，把刀放在一旁不用也可以。绝对不可用刀送食物到口中， 这是极适宜的事。欧洲人吃饭的时候，大多是右手执刀，左手拿叉子，用刀将肉菜饭等放在叉子上，然后以左手举叉送食物到口中。美国人吃饭的时候，大多是右手持刀，左手拿叉，将肉或是别种必须切的食物切碎，然后将刀放在盘子边上，再用右手举叉送食物到口中。这两种吃法都是可用的。取食物到自己盘里的时候，当斟酌自己的食量取用。若非有特别的情形，总当将自己盘子里的食物给吃完。吃够的时候，当将刀跟叉子相并放在盘子上，叉子要仰着放。侍者看见这种情形，就知道你已经吃完了，因此可以把盘子撤去。有时桌面上摆设好几份刀、叉、汤匙，有的是为喝汤的，有的是为吃鱼的，有的是为吃肉菜的，有的是为吃点心的。若是你不知道当怎样按序使用，最好留意看主人或是别的客人怎么做，你就随着做也可以。侍者送菜或是别样食物总是在客人的左边，你若看见他从你右边递进，当知道那是递送给在你右边坐着的客人，这时候你不可伸手去取，等他从左边递来的时候才可以伸手去取。同席的人递送什么食物给你，当赶快伸手去接，并且说谢谢。如果他所递送的是肉菜、面包、奶油、果酱等等，你当将器皿接过来，用左手拿着，用右手去取一些放在你的盘或碟子里，不可容别人拿着器皿你从其中取出食物来。你取完食物以后，不要忘记传递给靠近你的客人。如果你要取放在桌上离你较远的地方的食物，可以请别人传递给你，但是请人为你做什么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说请字，他为你做了以后，不要忘记说谢谢。茶匙用完以后，就当立时从杯中取出，放在茶碟里。杯放在桌上的时候，无论里面有没有饮料，都不可以把茶匙放在里面。吃果子的时候，放在你面前的一个盛水的扁碗，是为吃完果子以后洗手用的。吃完果子以后，可以把手指蘸在里面洗一下，然后用饭巾擦干，切不可用那个碗喝水。高兴的玻璃杯里面的水是为喝的。吃饭的时候不可使口发出什么声音。进餐的时候，座位应当靠近桌子一些，两肘不可放在桌上，免得妨碍别人。如果有骨头、皮、核等等不可下咽的东西，应当放在盘或碟内，不可放在桌上，也不可抛在地上。吃饭的时候要小心，不可把汤或食物落在桌上，以致弄脏了桌布。第十七，周济穷人。基督徒应当用爱心周济穷人，同时也当有智慧。若不这样，好的动机常常弄出坏的结果来，这是可惜的事。有几种穷人是不可周济的：存心诈伪，用虚伪的方法和谎言向人骗取财物的，不可周济； 懒惰成性，有力量做工，也有机会做工，但是贪图安逸不肯做工的不可周济。狂傲成性，愿意做体面的事工，不肯做卑贱的事工，不可周济。手中有钱不知善用，却吸烟饮酒赌博，或是染上别种嗜好的，不可周济。周济这几种人，无疑是纵容他们欺骗、懒惰、骄傲、放荡。这不但不是爱他们，反而是害了他们。最好让他们多吃些苦，等他们悔改了这些罪恶，再帮助他们。但是这几种人如果到了绝地，也应当加以援手。若是确实知道他们已经悔改，那个时候就当尽力帮助他们。一个有爱心又有智慧的人，绝不到处看见乞丐就施给他们钱。他要分别那些乞丐，可周济的才周济他，不可周济的当直爽地告诉他不能周济的理由，叫他走去，但是不可以厉声斥喝他。施舍钱财给穷人，若是做得到，就当好好递给他，不可把钱往地上一扔。屡次帮助一个穷人，送给他一些钱，不如为他寻一点什么事做，或是资助他一些本钱做个买卖，使他借着你的帮助学习自助。如果他做一种事或一种买卖所得的仍然不足以赡养身家，那时候你可以再资助他一些日常的用度。无论如何，总当帮助他学习自助，学习殷勤做工，切不可帮助他养成懒惰依赖人的性情。仕途险隙，人心诈伪，装作困苦贫穷欺骗钱财的人很多，所以由你不认识的人来向你求帮助，你当详细查问他。如果发觉他是说谎行骗的人，应当劝他不可这样做，除非有特别情形，最好是不周济他，免得他因诡计得逞，以后更多行欺骗。如果发现他真是穷困缺乏，需要救济，就当量力周济他。如果你至终分辨不清他是真是假，最好还是周济他。宁可使欺骗的人得些好处，不要使真实穷困的人得不着救济。一个人向人求帮助，先说一套景仰器目恭维奉承的话，接着又拉出一大群高亲贵友来，再后才申述自己的苦况跟缺乏，到末了还应许将来必要怎样还报人的厚谊隆情。这种求帮助的人十有八九是说谎行骗的。帮助穷人钱财，不可一次给他太多，恐怕他因为手中钱多就浪费，又恐怕他以为你是很富足的人，就更多依赖你。常常希望你给他大宗钱财，等到后来他得不着所希望的，或者竟会反过来恨你，与你为仇。不过人不都是一样，如果你确实认识一个人，知道在他身上绝不会有以上所说的危险，而且他也急需特别的救济，就应当尽力帮助他。有些穷人手中一得着钱就要滥用，吃好食物，买不急需的东西，周济这样的人最好不给他们钱，只给他们一些粮食 煤柴或是别样的日用品。周济穷人，不要送给他们上好的食物，恐怕他们吃了以后再不愿意吃粗食物。也不要送给他们讲究的衣服，恐怕他们穿了以后再不肯穿旧衣服。若是这样，将来不免要发生危险。世上有一等人的心真是坏到极处，你帮助他周济他，他非但不知感恩，反倒利用你陷害你。所以在你帮助人的时候，应当谨慎预防，不给奸人留什么下手的机会。周济穷苦的女人，最好让女人去做；周济穷苦的男人，最好让男人去做。不要轻易领不确知根底的人到你家里来。有时有这样的人来到你的地方，你当加以防备他。不要容留不知根底的人在你的地方住宿，宁可给他出一些垫钱，把他安置在旅馆里。不确知根底的人向你详细询问许多关乎你的家庭和事业，还有亲友等等的事，或是打听你的亲友的姓名、住址等等，你不可一一告诉他。他若求你给他写什么信，请人帮助他，你也不可轻易的允诺，恐怕他借此行骗。若有人向你求帮助，拿什么东西给你，卖给你，或是作为抵押品存在你的地方，你不可收受，更不可贪图他的便宜。最好请他将他的东西送到市上去卖，或是送到当铺当几个钱用。如果你看应当周济他，就白白周济他好了；如果你看不应当周济他，就叫他去好了。你若贪图他的便宜，后来难免受他的害。其实受这种害也是应当的，谁叫你想从穷人身上得利益呢？帮助人周济人的时候，应当态度谦恭，像是送礼给你朋友一样，态度不可倨傲，言语不要轻慢。周济人以后，不要常想念你所行的善事，更不要夸张述说你怎样周济了什么人，尤其不可向你所周济的人常表示你是如何待他有恩。周济了人不要纪念，得了人家的周济不要忘记，要常想周济人是本分，得人的周济是恩惠。周济人的时候，最要防备求名的心，这是极大的试探，你必须胜过他。第十八，体恤别人。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，你就当怎样待别人；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待你，你就不要怎样待别人。与人来往做事，时常要为别人设想，这是极要紧的知识。不要在清晨拜访人，恐怕他们还未曾起床，就是他们已经起床，早晨也必是特别忙碌。不要在人吃饭的时候拜访人，恐怕他们不能安静进餐。不要在很晚的时候拜访人，恐怕他们已经安歇了。拜访人的时候，不要坐得过久，恐怕耽误别人的事工。如果必须多谈些时候，就当问你所拜访的人是不是忙碌，如果他表示忙碌，就当告辞。如果他告诉你不忙，兼留你多停留些时候，就可以多停留些时候。无论在私人的地方或是公共的处所， 直到有人在那儿睡觉，你就当安静，不要大声说话或是歌唱。走路脚步要轻，免得使别人不得安静休息。在有病人的地方更当这样。有人事务特别繁忙，身体特别疲乏，你当特别体谅他们，不要和他们说许多无谓的闲话，占据他们宝贵的光阴，使他们不得休息。不要因为自己不忙就想别人也不忙，不要因为自己不疲乏就不想到别人的疲乏。除非有不得已的情形，或是至近的亲友，不要轻易托人带东西，尤其是大东西、重东西和值钱的东西。因为别人如果不为你带，觉得对不起你；如果为你带，又感到麻烦；如果不经意以致失落，还需要赔偿你。现在各地都有邮局，寄递包裹十分容易，宁可自己多出一点寄费，不要加给别人一些难处。别人吃饭的时候，你不要提到什么使人精神不快的事，也不要提到什么污秽的东西，免得使人吃饭难以下咽。看到别人遭遇什么困难和苦楚，只要你能为力，就不可袖手旁观，应当尽力去帮助他。乘车的时候，看见老年人、妇女、病人，或是身体软弱的人没有座位，你当让座位给他们。如果遇见盲人、聋人、不能说话的人、瘸腿的人，或是别样残疾的人，需要人的扶助，你当尽力帮助他们。在病人面前，不要提出什么悲惨可怕、使人易受刺激、叫人精神不快的事。有人向你询问什么事，或是打听道路，只要你知道，就当详细告诉他们。要到什么地方聚会，或是要与人说话办事以前，不要吃生葱、生蒜，或是别样有强烈臭味的食物。托人代办什么事，应当先为那人设想是否有什么难处，是否使那人感到什么不便。如果有这种情形，最好不要托他，免得因你的事使人受痛苦、遭损失。别人托你买什么东西，问你价值，你应当从实告诉他，交付你钱，你当收受。常见有人为别人买东西，别人问他价值，他不肯说，交付他钱，他不收受。请问，这样要使别人感受到何等的不安？而且，这又无意告诉他说，你下次再不要托我买东西了。你固然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他下次绝不会再托你买了。要知道，送礼是一件事，带人买东西是另外一件事。送礼是出于你的意思，带人买东西是出于人的请托。若是带人买东西就当作送礼物，那托你买东西的人将何以为情呢？你托别人代买什么东西，应当先把钱交给他，免得他因为手中钱不够，没有能力替你垫，而感到困难。如果他有力量替你垫，而他也愿意这样，等买来的时候再清算。那么，到他把东西买好交付你的时候，就当赶快把钱付给他，不可迟延。一来，免得那人因为等钱使用，又不肯向你要，以至于多感困难；二来，恐怕你过时忘记，丧失信用。有时别人带你买东西，因为客气，不肯向你要钱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总要付给他。托人买东西或办事， 你应当负担他的车资路费。他为你出力费心，已是多受损失了，怎么可以再使他为你的事贴钱呢？如果你单单为别人办事或买东西而行远路，就可以，不过不是必须，收受别人所付的车资路费。但是如果你自己本来是要到某处去，为别人办事或买东西不过是顺便，并不多跑什么路，这样就不应该收受别人所付的车资路费。若不是别人有多余的，你不当向他借他所必须用的东西，除非是在最短的时候借用。不可向只有一把扇子的人借扇子，不可向只有一把伞的人借伞，不可向只有一件雨衣的人借雨衣，不可向只有一件皮袍的人借皮袍，不可向只有一部圣经的人借圣经。他只有这一件，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，若被你借了去，他到用的时候岂不要大感困难吗？问人什么事他不肯回答，必是因为他有什么难处，不可再三追问，免得使人难堪。不可拿人的残疾，就如盲目、跛足、耳聋、口哑、驼背、面麻、缺手、短足等等作为谈笑材料，恐怕有这些残疾的人听见了心中难过。有时别人无意损坏了你的东西，虽然按理他应当赔补你，但是因他贫穷无力，你就不可让他赔偿。纵使他过意不去想要赔偿，你也应当阻止。遇见这一类的事，你当设想，如果你是他，你心中觉得如何，你愿意他如何待你，这样你就很容易知道当怎样做了。你若损坏了别人的东西，总要设法赔偿。如果你真是贫穷无力，而且物主也甘心不让你赔偿，这样你就可以领受他的爱心，但是不要忘记他向你所施的慈爱。若不是物主甘心连续你不让你赔偿，你就当设法赔偿，并且不可怪责别人待你不好。要知道物主不让你赔偿是恩典，让你赔偿也是你所当做的，谁叫你不谨慎损坏了别人东西呢？有时别人对你在礼貌上有些疏忽不公，你不可怪责他们。要知道有些人不熟悉一些礼节，也有些人因为事务繁忙，见人众多，一时疏忽，以至于不能周到。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要故意轻慢你。要知道我们也常有待人欠周的地方，退一步说，假使别人真有意轻慢你，你也不必责怪他们。最好是省察自己有什么惹起别人轻慢的地方，这才是根本的办法。